防疫打击中国经济，富士康停止深圳工厂生产。俄财长话，政府失去近一半外汇储备。俄政府威胁扣押企业资产，逮捕高管。IMF 指出，俄债务违约逼近，不会导致全球金融危机。腾讯被判处违反洗钱规则，同遭北京巨额处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大陆疫情持续燃烧，在这个礼拜北京发布的全国范围新增病毒数字已经翻倍。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政府当局正在面临2020年初以来最严重的国内疫情形势。从中国北部到东部沿海都出现了暴涨的疫情确诊病例。深圳的1750万居民已经被要求限制活动至少一个礼拜。而在吉林省，民众亦收到了类似的要求。城内所有的公共设施以及非必要服务产业都被叫停。相关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深圳，苹果的主要供应商富士康被告知暂时关闭业务。该地是富士康在中国的最大园区，大约有45万员工。公司承诺将产能分配到其他地区的工厂。但是深圳的停工通知将会导致企业遭受难以估量的业务损失。受富士康最大工厂停产的消息影响，富士康股价在台湾股市的交易中下跌 1%。深圳市政府声明说，为了进行疫情防控，当地的企业封闭管理措施将至少维持到3月20号。行业认为，这样的做法显示出外企在中国生产的不确定性已经再度增加。富士康公司一直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重要象征。苹果作为顶级智能机的生产商，在富士康的装配工厂生产产品，为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与增长动能。但是在近年来，多地工厂类似遭遇状况，导致生产活动难以进行。在去年夏季，河南郑州地区突发洪水和疫情，而富士康在郑州的工厂艰难地维持 iPhone 手机的生产，导致产能下降。在几个月之后，全国多地的生产又受到了限电的打击，这个亦影响了苹果供应商的业务。在3月14号，印度媒体商业标准报道说，预计苹果公司将在今年4月开始，要求印度钦奈的富士康工厂加紧生产苹果 iPhone 13的产品。这些产品将用于全球供应。在去年10月份，由于这家工厂的女员工抗议工厂伙食导致中毒，生产被叫停。在今年2月份，富士康重新启动了生产，将在4月份起为苹果公司正式生产产品。这一消息在富士康深圳工厂被关停之际发布，被指有助于消除行业对苹果手机生产预期的担忧。作为苹果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三星近年以来已经将主要的产能搬出中国大陆。三星方面声明，企业鼓励在韩国境内生产，这个将促进本土的经济发展与就业。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按照北京现行的防疫模式，在中国以外生产的企业反而更占据优势。富士康这次遭到疫情限制，会导致很多外国投资商质疑投资中国的回报率。很多人会认为这种做法已经无法适应当今社会的需求。由于受到外界制裁，俄罗斯政府已经失去了近一半的外汇储备。俄罗斯财政部长西鲁阿洛夫证实，目前俄方的外汇已经因为受到外界限制，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西鲁阿洛夫对政府媒体说，俄方的储备总额为6400亿美金，现在约3000亿美金的资金已经被冻结，这样的损失是惨重的。他强调说，由于受到制裁，俄罗斯将坚持用卢布来偿还海外债务。行业表示，由于俄罗斯的美元和欧元储备不足， 俄罗斯的银行里面出现了大量人民币存款，各有银行正在提供一个最高利率为 8% 的人民币储蓄账户，吸引客户存蓄人民币。不过行业认为这样的做法对俄罗斯的帮助非常有限，目前人民币在中国之外的市场份额不足，难以弥补俄方的损失。在3月13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指出，俄罗斯受到的制裁正在帮助俄乌两国的谈判取得积极进展。舍曼对福克斯新闻说，外界的制裁比俄方更加愿意外交谈判，压力正在产生一些效果，我们看到一些俄罗斯愿意真正进行谈判的迹象。但是他亦警告，俄方政府仍然一心想要对乌克兰进行毁坏，这个意味着外界不能够掉以轻心。知情人士14日指出，俄罗斯的警方正在向外资企业发出警告，威胁这些企业如果撤离俄国，这样资产亦会被扣留，同时一些高管亦可能被逮捕。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讲法，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俄罗斯已经向可口可乐公司、麦当劳、宝洁和肯德基等企业发出威胁，说这些企业在俄罗斯的商标将要面临被没收，而且一些高管亦可能因为批评俄罗斯政府将面临被逮捕。这些警告已经导致不少外企限制了对俄罗斯业务的通讯，原因是担心同事之间的电子邮件被俄方政府截获，这些公司的高管亦正在致力于离开俄罗斯。对于相关报道消息，俄罗斯驻美大使馆拒绝评论，企业的高管亦拒绝答复。在几日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支持将撤离俄罗斯的外企资产充公，相关的做法涉及各种行业领域。评论人士何旭说，过去几十年间，外国企业一直致力于发展全球供应链，将商业帝国建立在国际贸易和外包企业上。现在东欧的地缘政治动荡给了这些企业一个教训，如果商人在错误的国家投资，这样他们将会血本无归，因为一些集权国家政府是不会跟企业讲规则和法律的。如果企业将资金用在支持这些国家的建设，那么他们同样要承担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总裁乔治艾娃指出，俄罗斯政府可能会出现主权债务违约现象，但是这个问题不足以引发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他表示，机构当局不再认为俄罗斯违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他们虽然有足够的外汇，但是因为政府受到制裁，无法动用这一批资金偿还债务。在这个礼拜，俄罗斯政府需要支付两批到期的1.1亿美金债务，在过了交付日期之后，俄方还有30日的债务宽限期。当局在这个之前宣称，将要用高度贬值的货币卢布支付这一批债务。据路透社指出，卢布并不能够取代美金或欧元作为支付海外债的选项。如果俄方使用了卢布偿债，这样这一批主权债务将会直接违约。受严重的违约风险影响，国际各大评级机构下调了俄罗斯的信用评级。评级机构标普的分析师希冯评论指出，行业认为俄政府的违约近在眼前。而国际投行摩根大通估计，俄国今年经济将萎缩 7%。 乔治艾娃对 CBS 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实施的制裁将会引发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局面。不过由于全球银行对俄罗斯保险违约1200亿美元，这个数字仅为美国2020年 GDP 总值的 0.6%， 不对国际市场具有系统压力。他认为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会影响今年的国际经济增长预期，但不会直接引发全球范围的金融风险。北京仍在不断加强对金融科技平台的监管活动。媒体报道指出，腾讯公司近日被央行机构进行严重惩罚，损失将超过阿里巴巴和美国，创下近年的纪录。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讲法， 有多名知情人士指出，腾讯被央行告知旗下的微信支付的了解你的客户和了解你的业务等规定违反了洗钱规则，因此遭到重罚。预计审议结束后的罚款金额将会远远高于其他银行支付机构违反洗钱规则的罚款。相关消息导致腾讯14号在港股遭遇重大抛售，市值触底两年多的低位，收跌一成。在去年，阿里巴巴因违背反垄断规则遭到 182.28 亿元人民币罚款，美团因同样的原因被罚款34亿元，两家企业是遭到中共市场监管管理局的调查，而非央行部门。港媒指出，腾讯这次被处罚与阿里巴巴、美团的性质不同。根据2020年的数据，央行全年对537家机构判处反洗钱罚款约 5.26 亿元。而《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人士说，这次单独腾讯一家公司就可能会面临超过数亿元的罚款单。亦在这个礼拜，腾讯和阿里巴巴都传出了裁员的消息。在3月13号，两个公司将裁员的消息相继登上微博热搜。公司知情者指出，腾讯预计将裁员 10% 到 30%， 阿里准备裁员 30%。 有腾讯内部员工表示，这次公司裁员，平台和内容业务事业群裁员人数为4000人，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裁员2000人。其中平台和内容业务事业群的小鹅乒乒整个项目组被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Thank you.